主内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这是第二堂的两堂的聚会开始。记得1996年我们开始这个华语崇拜的时候，那个是个复活节的早上。那么23年之后，我们从厢房，就是我们客室40厢房移到35，又移到楼上二楼第二礼堂，那么之后又下来这里这个 Hall One， 我们孟母三迁呢、就是三次移动之后呢，我发现到啊，谁是孟母我不知道。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每一次我们一开到新的地方的时候，地方一大，人就会加增，人就会进来。所以我相信神给我们这两次的崇拜，我们也要看到每一张椅子。地方大了，神会把人带到他的堂会里面进来。 Amen。 今天这个主日的这个信息当中里面，是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16章13到第20节。不过先了解到，我看到一个这样的一册的一个故事哈，就有六位大男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20岁的、30岁的、40岁的、50岁的、60岁、70岁的，六个大男人在一起，哇，就很兴奋了，就开始说，哎，好不好，那时候我们把这个手机就传送一个信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爱人，就讲说我爱你三个字，很简单啊，心气活泼嘛。你想20岁的他太太爱人，他的反应会是什么？每个人都反应的回在四个字。第一个20岁的他说我也爱你。30岁的呢，他说你好肉麻。40岁的他说你愧疚了吗？50岁的他讲什么啊？你做错什么了？做错啥？60岁你说他们讲什么？他说你疯了吗？你拉了都笑了哦，是不是发疯了？你想70岁的太太会怎么样回应？无言。其实他说懒得睬你。我想这个是或许可是一个笑话，可能我们讲说在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因为夫妻的关系很多时候，或许是不是因为我们结婚久了，从情人到结婚到啊很老很老的情人啊，是不是我们就不像当初结婚的时候那你侬我侬一样的啊，还有亲亲爱爱的那种的关系。那么这个也可以我们一个关系就 看到的是，我们今天跟耶稣的关系又是如何。所以想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接受耶稣有多长的时间了？你信主多久了？或者你真的认识耶稣有多久多少？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因为这个可以决定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生命人生的道路当中里面我们走得好不好，也决定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过我们这一生。可能你我都要问我们自己啊，是不是十年、20年、30年、40年我们认识的耶稣，我们可能不要用标准的答案来回答，要很认真的自己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有多少，它会影响我们对神的态度，会生活的态度，我们的侍奉的态度，还有我们的言行举止等等。在主日的聚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迟到？我们会不会乱说话？或者是我们随随便便的唱歌，很敷衍的唱，没有真的真实的来敬拜我们这位主？或者我们做事情我们拖拖拉拉，不顺服主等等。所以显明在我们在认识这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程度上面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课题。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的经文当中里面耶稣也同样的 问了使徒两个问题。我们先看来读这个经文，先来一起来读一二三。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们说，西门巴耶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束缚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耶稣出考题，问了当时候的十二个门徒，这是他在行使这个五饼二鱼，行了很多神迹之后，他们特别打这个十二个人带到一个北部的一个境内，靠近黑门山的一个境内的地方，就是问他们的一个问题，出考题哈，考试要问问第一个问题。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哎，你们看到很多了，你们也听到很多了，你们也看见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行的一些神迹跟这些的一些教导，赶鬼等等。所以他们当中里面的是说，哎，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里面的一位，或者是施洗约翰。彼得，哎，对不起哈，第二个问题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的马上的回应回答就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想这个问题答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在这里边彼得的认识，基督就是王，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彼得代表所有的信徒，所有的门徒当中里面讲出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彼得讲这一句话的时候，耶稣满意了，因为他要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认识耶稣就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情，要认知他到底是谁，真正的是谁。彼得在这里所讲的已经把超越的所有整个以色列文化当中里面，他们一直在苦苦在四百年，就是在马拉基书之后，他们一直在等候的那位弥赛亚而来到，来拯救他们的那一位。所以他已经把这个一开始就把犹太人等候已久的救世主给宣布了，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意味什么呢？因为承认永生神的儿子，就意味着有这个叫全能，全能。因为你若确信他是神的儿子，在我们的生命认识主耶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我们在生活当中里面，生命当中里面所有道路上每一个阶段碰到的所有的试炼也好，或者临到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所有的一切的一些试炼都好，神的安慰，神的帮助，我们必能够靠着主耶稣能够得胜，在他的里面能够必然得到享受这个安息，得到满足的喜乐。在这当中里面，因为这是当时候耶稣所问的两个问题当中，确实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引入。今天神耶稣基督也告诉了我们，我们在这当中里面他说，不但是如此，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这个势力不能够胜过他，我要赐给你们天国的锁匙，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被捆绑，在地上要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在这当中里面，耶稣进一步的 告诉、确定、认知到，你认识了我，你就有这个天国的锁匙。你甚至不单是如此，你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属灵的权柄在你身上，我要你能够在释放跟捆绑，谁就能够被捆绑。所以这个权柄、权力，神耶稣基督已经赐下，让所有的信靠他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权柄。那有一次我在读到这个这样的权柄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权柄就好像说，上个星期我们那个何敬牧师还有讲到，当你穿上制服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对不对？好，当然我们当然知道，其实这个制服的后面的那个能力从哪里来？从你认识的主耶稣基督的那个耶稣基督而来，因为他是赐能力的那位主。但是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权柄跟能力，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就知道说，在权柄跟能力的之下会有怎么样不一样。权柄是比能力会更大。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你是一个管理铁路的一个人，那如果今天有一部所谓的那个所谓的火车啊，新加坡有没有火车？有哈 ，MRT 哈、啊，火车进进带着千马这个千万的马力这样的冲住你而来。你想，如果你是一个管理人员，你只拿着一个 BB， 拿着一个 signal 或者是控制哈、啊、的那个人员，你只要一吹或者是指示，你想这个火车会不会停下来？肯定会。不然的话，这个火车把你把你撞下去，这个怎么把你给所有的都已经是 血肉模糊的一个肉酱，对吧？但是如果你知道这列火车可以把你，只要你一吹，你有这个权柄多大，你只要一吹一下，你就可以叫这个千万的马力的火车给停下来，因为你有这个能力，跟你在你的权柄的指挥之下，那你就能够明白，不管怎么样的话，当你这样一撞的话。知道这里不是靠的是能力，靠的是什么？是你的那个权柄，因为你这个权柄致使这个火车能够停下来。所以耶稣说，天国的钥匙已经赐给你的，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你，你可以打开天国的门。这个磐石上耶稣已经说，已经赐下在这建立上面，让我们真的完全能够知道有这个磐石在这个当中里面。到底我们这个今天这个钥匙所给我们的这个磐石上面的建立、哦、等一下啊，我们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这个赐给我们，那我们知道说，如果是天国的锁匙赐给了他们，这是不可思议，因为如果是你有这把锁匙的话，你也知道家里的锁匙你有的话，你就怎么样，代表什么？代表你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你可以打开这个门进去里面。所以就是说，家里所有一切的一些资源的话，也就是说你可以有这个权利来拥有，那么当然有责任来照管他们。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天国的这个锁匙，你根本不需要中介，你也可以毫不犹豫的，没有受阻拦的能够来朝见神。你可以把这个锁匙，这把锁匙能够让我们能够所有拥有在天国里面当中所有一切的资源、啊、天国的一些资源。耶稣就是想要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有他的时候，当他赐给我们这权柄的时候，他在世上建立教会的时刻，我们可以用仁爱，可以用恩慈，可以用饶恕、和平等等其他天国上面的一切的资源，在这个世上我们可以使用这些东西，我们在世上可以使用这些天国方面的一些资源，这些黑暗的势力将会被驱赶，将会被捆绑，将会被所有的人被这些、所谓的邪灵或者是一些黑势力所捆绑的一些灵将会被释放打开。所以我们今天耶稣还想让我们知道，在我们在地上要白白的使用这些资源的时候，天国的美善能量将会为我们而打开。 那么倾倒在地上。若是人不用他的话，怎么样？这一切都留在天上了，都不能够留下来了。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神赐给的这一些的能量，在我们当中里面，我们可以行使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权柄，我们能够捆绑，我们也能够有释放的权柄。在教会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权柄是什么呢？到底我们捆绑什么？到底我们又释放什么？让我们在捆绑阴间的权势的势力，捆绑人的灵魂的一些的权势，释放什么？释放人在主里面，主的子民当中里面的一些有关我们灵里面很多时候被捆绑困住的一些事情。这你要知道，这个捆绑跟这个释放的事情，权柄在哪里？权柄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基督耶稣里，他建立的这个磐石里面是一个不动摇的。你要对耶稣基督的认识，那么不动摇，这永生上帝的儿子，他蛮有权力，蛮有能力。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切的事情，已经胜过了撒旦的权柄，胜过了死亡的权柄，胜过所有的一切。那么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在这个教会当中里面，这个磐石上建立了一个不动摇的一个根基。所以教会要用到这个权柄，我们不是用人的方法，用节目等等，但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行使神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权柄，来做捆绑的工作跟释放的工作。所以今天的信息当中里面，我要从这个从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要进到认识到在属灵征战当中里面，我们发现了看见的就是教会有这个属灵的权柄，来使所有这一切被捆绑的，我们要驱赶，我们要清除，所有一些需要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能够找得到我们被释放的那个权利。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这句神的家中里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教会的权柄，属灵的权柄当中，我们要胜过这个二者，我们这个祭坛的信息，祭坛的信息是好像一个明灯一样来照亮这个明灯的真理里面要被建立，在个人、家庭、国家、世界，它也就是一个这个信息就是一个明灯。那么讲台的信息要发出来，要救人的那个灵魂的那个信息要被传讲，同样的这个信息要成为整个我们个人也好、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国家也好，所以一切的一个良心的一个照亮。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里面要受到我们教会的警戒跟说明。好，也就是说，当然我们今天我们在很多的一些课题，比如说同性恋的课题，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我们知道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爱罪人，我们当然也爱这群人，但是我们不苟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是对的，所以我们因为知道这违反了整个圣经里面的教导跟教义，而且这个真理我们要来指出来指明，我们不能够完全跟他们打成一片。很多人就是支持所谓的那个 Pink Dot 的那个，就是出于可怜，出于同情，出于就是说哎呀他们这些人，其实我们也爱这群人，但是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不能够苟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我们当然社会就是在所做的这一切 的进展的趋势当中里面，我们教会必须要说明清楚我们所要站立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立场。教会要成为世界的良心，除了救人的福音的传讲之外，而很重要的是真理的圣洁的要道要完全要讲出来，要讲明，要传讲，要叫世人被提醒。这个动乱的这个世界当中里面，善变的世界，若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识来活的这个世界当中里面，我们必须要向他们说话，表明这是教会属灵的一个权柄。黑暗的世界当中里面，神的家、神的教会、神的话语、神的真理要被树立起来。教会有没有属灵的权柄？当然有。 当然有，因为通过我们每个人传讲之后，你们每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对吗？我们讲出去，但是也有人不听，对不对？哦，不是很多人都愿意听，没有关系，你也知道你讲的是神的话，神的真理，因为创造宇宙万物者的话是带有权柄的，带有权柄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做见证，我们生活当中里面，我们出去在教会当中里面，我们也领受了神的那个话语之后，神会工作，神会做捆绑跟释放的工作，神会叫人的心，就是扎心，神的话语临到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有悔改跟愿意领受那种神的那种大能和权柄的时候，他会得到释放。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都是往众人群众当中里面做医病赶鬼教导的工作，他赐给权柄给这个门徒，所以这是一样的，他现在也赐给我们所有跟从的人有一个天国的钥匙。你有很多的一些资源，你知道吗？有很多的能力跟资源跟权柄在你身上。其实生活当中里面，我们确实会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一些什么意念苦毒试探甚至愁烦都会出现，忧伤的事情都从头的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凭着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来胜过这一切，就在把这些所谓这些不符合神真理的那种思想倾向动机也好，心思也好，意念都好，这一切怎么样的去捆绑，怎么样的去释放。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里面，真理是神的荣耀，我们在当中里面，我们知道圣洁慈爱，所以一切不符合神真理的，好像这些我们讲过的这污秽的思想贪婪，这些负面的那些思念，非属神的信念等等，我们必须要知道当有真理来的时候怎么样，这一切都要被释放。那我们当然看到的是你必晓得真理啊，这个约翰福音，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曾经有过一个很大的一个经验，就经历有一位姐妹，她真的是不能够，就是在心中里面有很多的被捆绑，就是很多的灵在她心中里面，感到很多的一些很深的一个罪恶当中里面。那么当我们几个牧者在去的时候，她一句话都不讲，都不回应，她什么都不，因为知道说她心中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苦毒在心中里面。但是当时很奇妙的是，他在忽然间他会做出很多种奇怪的声音的时候呢，其中一位牧者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真理，你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的时候的那个经文一发出来，一讲出来的话，那位姐妹的那个心中的那个灵马上就安静了下来，因为知道真理能够释放。而不单是他安静之后，他马上完全的苏醒，释放，被释放出来。所以我想这个是他心中里面所有这一切的苦毒，所有一切都因为在真理的吩咐之下他离开了。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完之后，我们也一样在心中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讲到很扎心的一些事情，心里面会感到一些很不舒服的事情。因为真道真的听进去的话呢，心中确实有时候会有一些挣扎，对吗？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说，为什么有些人这么快乐，有些人这么喜乐，真的是如此吗？或者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里面碰到很多的问题，我太多了，这些东西真的在神的祭坛的面前确实真的能够领受神的话语真理里面的释放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听到之后，我们真的会是不是有心中里面有杂心，或者心中里面有这个很多跟神不符合真理的一些意念试探，饶恕不饶恕等等会出现。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或者是迹象出现的时候，不要把它给压下来，因为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借着我们教会当中里面的所谓属灵的权柄，我们都有这个权柄祷告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一些不符合神真理的这些意念、这些苦毒、这些愁烦给驱赶出去，因为我们都有这个权柄来一起来服侍。这就是神耶稣基督所吩咐给我们叫神属灵权柄的这个所在之地。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得到一些被驱赶离开，我们在这教会当中领受了所谓的神的这个所谓的医治跟被释放之后呢，如果你回到家，回到家中里面，那么你看到家人不高兴不快乐，或者是有一些很愁烦，或者丈夫或者是你的伴侣里面好像很血气啊，孩子很任性不听话等等，你要怎么样去捆绑这些不符合神真理的这些灵呢？家人埋怨，如果是家人有埋怨的话，请你把你的感恩活在你的面孔上面。若是家人真的是有忧闷的灵，你心中可以流出那种喜乐，这些都是天国的钥匙，天国里面的资源，使你已经从面领受的话，你可以去怎么样散发来，在家中里面也让把它给一一的带出来，把他们在当中里面从中把这一些忧闷的灵，这些不属神真理的这些忧患的灵，把它给驱赶出去。但是千万不要对他们说，我要赶你身上的不符合神的灵里面，要奉耶稣的名来驱赶，千万不要这样子，因为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你将会看到可能更多不属神的灵会出现出来，那么更多的烦啊、反抗啊的反应。但是我们真的看到神在这当中里面给我们的那个能力、权柄、我们的恩典，我们是足够，我们可以胜过在家中所有这一切不属神真理的灵在当中。但我们必要传讲这个福音信息，对上帝的话的那个敬拜、敬畏，我们也当然要警惕传达警戒的信息，要恢复圣灵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权柄。同时不然如此，我们也看到是在相聚的祷告当中里面，圣灵会赐下恩言，恩言在当中。其实救恩的福音我们要传，世人回转的福音我们从这个讲台的信息里面当然要传，但是借着谁传出去？除了讲台这样讲完之后，你我都领受了，对不对？领受了，这教会的其他领受了之后呢，当然传不是靠着一个人在单方面的传，我们要跟一起一同跟弟兄姐妹所有的一些信徒一同合意相通当中里面，带着所有人的一个生命一起来传开来见证。这就是一种教会属灵的那种权柄，来胜过所谓的这个恶者方面的一些的权势。圣灵因为大家的祷告，在参加聚会的时候赐下他的言语，赐下他的话语来传开出去的同时，权柄的释放就会出来。我们感恩今天看到的是也有很多今天、中秋佳节、有好些主言，好些一些支派的一些、主言们今天要出去探访，把神的这个所谓的话语，神的这个探访当中里面什么恩膏带入给他们所接触的那些 best 那些灵舍们去，其实就是让你有这个权柄这个能力，你要带出去，你要走出去。所以感恩赞美，因为这时候你可以单单在这边，不单是如此，你可以从这个当中里面今天的聚会里面领受了神的这个属灵的权柄跟恩膏。我们坐在这里也能够享受吗？可以，因为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相聚在这里面，谁赐下话语？是那位众人之上、众人之中、众人之内的那位上帝赐下他的话语给这个时代，给每一个弟兄姐妹， 你们坐在这里本身的这个动作，这里面每一个人坐在这椅子上面，你们参加这个聚会的动作，带过一个饥渴慕义的心，预备要听到的时候，就是有神赐下这个恩言给你们的所有每个人的身上，你就能够领受神所谓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权柄。教会这样的相聚聚到之后呢，其实我们要走出去，的确要单单的相处在我们相处当中里面，确实有很多的一些服事在我们当中，对吗？那我们一起来通过相通彼此的服事，统领这个圣餐还有服事等等的这一切的当中里面，当然我们在教会当中里面，我们同心合意在一起来服事的本身，我们也能够叫这个属灵的这个权柄来透过这个教会来彰显出来。在一起的侍奉非常的重要，在一起同心的侍奉，我们也能够看见了神教会当中能够彰显这个属灵的权柄。打战是不是就有将军一个人在策划在带领，一个人 出战不是单枪匹马的出去，绝对不是，当然要带着一群军队、哦、一起出去。这个军队那边出去也不是一团乱一团糟，他有组织的，对吗？有带领的，有跟从的，有一些人怎么样的等等，圣经上说有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等等，所以这就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权柄的一个系统在里头。所以在服事的运作当中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教会的这个整个权柄的系统当中，它有一定的一些运作在当中，服事的运作，它有些小组关系方面的一些运作，对吗？所以这当中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这当中里面有一个不管多大多小，它有一个权柄的一个系统在里头。但是你知道吗，撒旦黑势力他们也有系统。 Don't play play， 因为这个黑势力当中里面他们也有一些系统，圣经他们说他有跟从他的，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随了他，跟随了这位撒旦啊，他们有组织有系统，他们有一个首领，他们也会听从、啊、他们的老大。他们当中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什么，他们没有爱，没有神的爱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当然只有一个目的是什么，破坏，破坏什么，就是抵制神，抵制神。那么就是他们是偷窃，他们杀害，他们毁坏，所以他们很合意，非常的合意，对吗？神的家中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服事，在一起的时候也是一样要有合一才能够。撒旦最不喜欢看到的是我们聚在一起，因为聚在一起有真理来到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不属神真理符合神真理的所有一切的灵将要被破除驱赶打散。所以他们其实这些撒旦他们很厉害哈，他们怎么做呢，他们的策略是什么，放一些简简单单可能一些误会，可能一些误解或者侵蚀或者是论断在这群神的子女们的当中里面，就是自放了一些简单的东西。那么重要的是一些芝麻小事在兄姐们的关系上面，或者是当中里面让你们不小心的就有接档，我属于这个支派的，我属于那个支派的，我属于这个小组的那个小组的。当我们当有这样的一种观念的时候，有时候或者彼此间的关系没有一个进展，或者是反而越来越疏远的时候，当然教会人多，人多的话事情也当然也比较多，但是这不表示我们在彼此之间那种感情的进展不能够再能够 改进、啊、我们能够更加的在一起。那么有些东西呢，可能事工说哎呀不要你来插手，这是我的事工、啊、不要你来插手，不要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团队，其实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上了这个撒旦的一个的恶魔的那个圈套，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我们才能够做的 为主来侍奉。弟兄姐妹们，其实在教会当中里面，我们的共同的目的，共同的敌人是谁？是撒旦，不是彼此，知道吗？不是彼此。我们要在一起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说在一起，神的子民有这种神的爱的那种关系在一起。数学的方程式论当中里面，你们说一加一等于什么？这个是一加一等于二，是公理，我们所认识的。但是在神的家中里面，当我们有一加一的时候，他那种发出的能量应该是大过于二，哦，大过于二，不是一减一等于零。那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是说相隔隔离，把这样的关系分开，我是我，你是你，在教会当中没有同心合意一起侍奉的话，我们确实就是在这里面已经上了魔鬼撒旦的这个圈套。在这里面没有那团队在一起，我们怎么样能够同心来拯救这个灵魂？共同的敌人本来就是应该是黑暗的势力跟撒旦，那么圣灵的工作也因为如此的话将会被堵住，不能够很好的去释放，去应该捆绑的应该被捆绑，应该被释放的应该被释放，而能力被消耗在彼此之间的那种关系上面，我们没有足够的再多的能力去打那场胜战，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这种关系的连接，很多时候力量就会慢慢的，因为要有连接，我们才能够显出这个力量的出现出来，在我们当中，神的属灵的权柄的能力才会在神的家中里面来执行。今天我们以为属于耶稣基督，有时候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彼此间的那种感情来往，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比我们自己可能兄弟姐妹家里的血肉的兄弟姐妹还要亲，啊，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认识，对吗？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我们都彼此都不认识，但是今天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能够称为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一起来服侍。可能我们在家中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看不开、吃不下、吞不了、想不开的事情，主说你要回到他的国里面，回到他的家里面，因为怎么样，在这个神的家中里面有众人、众弟兄姐妹们的爱的保护，爱的保护，有带导、有怜悯、有神的恩典。那么在这当中里面，从当中里面也因为我们有这一些不完整，或者是一些有不完全能够符合神真理的那种的灵，能够在神的家中里面被什么样释放，被释放，所以黑暗的势力也不能够再搅扰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说正道完了之后，会说我们有没有叫一些人有需要的话会上来做这个恩膏的那种服事，也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心中里面或许也有许多多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并不是说某某人上来表示他不好，哦，不是，但是我们都愿意的让主来陶造我们，让主的话语来进入到我们的心之后，我们会感到有一些我们的需要，我们要被祷告，要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的怜悯，跟领受的神的医治。所以我们都不完全，我们有很多欠缺的地方，就是因为不完全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主里面领受那种完全在一起。也有各种不同的一个背景，你我都不一样，对吗？因为每个人都不同，那么你是你，我是我，但是也有不同的一个背景，你的学历也好，你的能力也好，或者是你的文凭也好，有多的有少的，甚至没有文凭的，或者是有美貌也好，或者是丑的美的，或者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不管你怎么样的话，有一天当我们站在侧楼站在神的面前，怎么样，我们会是不同吗？其实是一样的，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里面，我们必须要一起站在一起，不能够因为有分彼此的关系 在这里当中里面才能够真的领受，在一起站在这个线上来对付这个所谓的这个黑暗的这个势力在我们当中。我们不能够让这些撒旦的权势怎么样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在这个神的家中里面有得逞的地方。我们爱不爱我们周围旁边这小组里面或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圣经说如果你不爱你的弟兄，你怎么能说你爱上帝，对吗？所以在这当中里面，不是说你不爱弟兄你就不得救，这个没关系哈，这是另外一个课题。在这当中里面，当你不爱这个肢体，不能够饶恕他们，不能够跟他们能够很好的能够连接的话，我想你跟父的那种关系，我想也是一定会有差错，对吧？当你们能说我爱神，但是我不爱人，不爱弟兄姐妹，那个很难哦，因为神是爱，对不对？神是爱。但是如果你说我只爱神而已嘛就好了，跟我没有关系，你们其他就是你们的事情，不是的，圣经的真理里面不是这样子。当我们说我们爱神的话，我们当然也会爱弟兄姐妹，否则的话你认为说你没有问题，这个话会是欺骗。我想我孩子的小的时候，我们有三个孩子，很多时候他们之间也有一些争吵的时候，但不至于打起来了哈。但是他们之间的那种争吵，很多时候他们吵到他们之后，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们都不敢看着我们，头低低的吃他们的饭。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有错的地方，但是神的爱没有变，没有变，我们还是爱着他们，大的好，小的也是好，我们还是我们爱所爱的一个孩子。神的爱是一样的，我们的心灵也应该是有一样的。如果我们在乎神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一切怎么样交托出来，交托出来，有信心的求神来帮助我们，千万不要把对神的信心跟肢体的那种关系给分开。不要当然只是说因为在一起当然是不是完全在一起，一定要有个进展啊，彼此这种相爱。我们不能只是说我追求信心，其他的事我什么都不管，我追求恩赐，我追求恩高，但是如果你不处理彼此间的感情跟那种关系的话呢，这对你的生命是有害的。所以这当中里面圣经的话是有连接性的，你蒙受的天父的所谓的那个 DNA 神的爱的时候，你与肢体之间属灵的那个 DNA 也会产生在这里。所以最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谓的评估是否我们在神的家中里面是否能够同心合意，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否我们有这个所谓的肢体当中能够和睦共处，和睦共处。因为撒旦很厉害，他会破坏，他会使到我们不同心，不同和睦共处在一起来侍奉。在家中里面其实他点点滴滴，他就把灯灯一下点一下，使到我们每个人真的 在这里面发现到我们没有同心。当你没有同心的话，神的医治、神的灵、神的工作在这里面会有很大的一些阻碍。那我们看到的是原有的关系当中里面，我认识你，我们应该有和睦。五年前的你，我认识了你，跟今天的你肯定会不一样，对吗？有没有增加爱？我增加多一点感情，有吗？或许应该是会有，那么进展会不一样。若是你认为是用一种同样的那种五年前的他来一样的跟他建立感情的话，那你在骗自己，不会这样的，应该会有改变啊。因为在这当中里面我们知道，如果你是用五年前的他来跟他现在一样的话来一样的爱跟一样的那种建立关系的话呢，可能这个是一个虚假啊，欺骗。那我们看一下，其实在哥林多教会当中里面也有很多保罗讲了很多，就是彼此之间信徒之间应该怎么样的不能够接档，怎么样同样在这主的当中里面一起建立一个美好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家。 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饥饿，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这是真理，这是爱的真谛。在神的家中里面，也因为有这个爱，也就能够真的来散发出神的教会当中的一个权柄跟这个能力。四十年前我认识我爱人，那么四十年前我们结婚之后，现在我们说我爱他，是不是四十年前的那种爱呢？应该会有改变，对不对？一定会有改变。当然肯定这因为下来可能还有十年二十年的那种爱，可能还要去建立，还要去增强，要去加强。那么当然这个很重要，在我们当中里面，这教会有爱的那种的爱的当中里面，我们才能够真的有彼此哈。教会的肢体当中里面也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另外一个评估，就是用建立德行，彼此造就跟彼此的勉励，是否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在这里面彼此的一种认识。我可以有问题的时候，我可以承担他的重担，对方你有你的一些课题问题碰到了，可能我心中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愁烦，很多的一些不解，很多的一些困难，是否能够在神的家中里面有看到的所谓的彼此的这种造就，彼此的勉励，在这里面我们行使所谓的属灵的这个权柄，来释放跟捆绑这一切不属神的一些灵。那我们在一起来侍奉的时候，当然我们必须要知道和睦若是没有德行那不行啊，有和睦但是如果没有造就跟勉励的话不行，他必须要在一起。那么在那个在一起的话，我们才能够站在同一条线上，在神的家中里面，我们一起这样的建立一个属灵教会的一个属灵的权柄。在服事当中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彼此要尊重尊敬，那么也要被接纳的一个地方，对吧？因为在这当中里面一句话，我们大家不要嫌弃别人的一个服事，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教会相爱的一个原理当中里面，彼此的服事你做得好不好，还有说做一次录影跟做常常一直做是不一样的东西啊。所以呢，说我们不是要挑毛病，或者说我们给意见很容易，但是做不容易，对吧？做的人确实是很不容易，所以偶尔做一次跟常常做是不一样的，每个礼拜的录制跟偶尔一次的录制也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录影那个钟磊在做，其实我也问他，他是很不容易，花了很长的时间要做出那样的那个视频，确实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在每一个人，我们怎么样彼此去接纳，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把自己的服事放在别人的服事面前。所有的服事都是为神的话语被传开，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是恩赐的那个运用，这个做好的话，我们自动的在这个所谓的属灵的权柄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就会散发出来。否则的话，你看到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心中的很多的一些忧闷的灵、苦毒的灵一直在拥有在我们的身上的话，没有被释放跟被捆绑。所以这个当中里面你会看到整个教会当中里面没有了那个属灵的这种能力在我们当中。在做这一切的当中里面，我们是以爱为动机啊，以爱为动机，所以爱人不虚假，爱是从心中里面做出来。所以无论说什么的话，从心里面要好像向给主做，而不是给别人做啊，向主做。所以爱的服事一直要会增长在我们当中里面。当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华人很看重这样的一个礼节，在华人当中里面这个礼仪很重要啊，不是我们的陈礼仪弟兄啊，是礼仪是我们彼此尊敬的那个东西。当然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里面，比如说我们孩子啊，有没有在看到长辈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称呼 啊，长辈们，姨阿姨啊，叔叔啊等等哈，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习俗的一个文化背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怎么样恭敬，不要假冒为善。所以我们可以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就说的确实怎么样彼此的有造就，说一些勉励跟造就人的话，而不是去攻击或者是直接，有时候我们讲话会太过直，会伤到别人 的情感。我们伤害到人的话，有时候我们听一句话真的是受不了，对吗？因为你会发现到我讲话其实没有恶意，但是听者有意。那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我讲是，我是是是是，你听到是变成十，十变成四，四变成十，不懂是哪一个是，哪一个是事实。所以你说这个好不好、你做这个东西好不好，你会认为说你是不是认为我懒惰了，是吧？所以讲话的时候、正式的人都说在我们当中里面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对话、我们知道我们的灵命的进度都不一样的程度。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总是还是要爱，因为爱里没有惧怕。然后对信心软弱的人，我们要多体恤，要谨慎自己的舌头跟言语。那么 这里面我们才能够真的同心合意的来站在同一个线上、对付我们所谓的这所谓的这个属灵的一些征战。有些人说为什么要讲这个权柄的系统，神赐下这个权柄，为什么在教会还要讲到这样一个系统？我们只要相爱就好，哎呀，又这么多此一举，那么人家一样的相爱就可以了吗？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听到这个权柄的系统的内容呢？其实你要知道，因为也有人会滥用权柄，滥用这样的一种权柄的系统，这在教会当中里面也会有、不是没有，会出现，那就很可惜。那么也有职分的问题的话，就是你滥用的话呢，你会伤害到这个神的家、在家中里面。上帝创造这个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也有一个权柄的系统来置放在这个、人类当中里面，就是说知道上帝是最高的那个权柄，上帝是公义的，他也是慈爱的、上帝给夏娃亚当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权柄的系统，亚当是带领，夏娃是帮助者。那么连这样的一个简单本身也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所谓的、权柄的一个系统在里头，他们彼此保护彼此。但是人犯罪的时候怎么样犯罪？从谁开始？是人犯罪，是蛇跟夏娃讲话了，让夏娃决定了，夏娃就感觉吃的很好，就也叫亚当也吃了。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整个权柄的系统开始怎么样就被搞乱了。当一乱的时候呢，你要明白这个是撒旦的工作在当中里面搅乱神的那个权柄的一个系统。教会的权柄的系统本身就是好，但是上帝所赐的那种相爱的权柄的系统当中里面，是叫人得到保护的一个权柄的系统。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通过信息，通过这个弟兄姐妹们在一起的那种服侍，在一起的那种、关系相爱同一的心，也因为有这个权柄的一个系统，我们不能够说你讲一句也可以，我讲一句也可以，他讲一句，没有这个所谓的一个系统在当中里面，一定会乱，一定会乱，对吗？所以也有一些每个人的心思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受到不同的一些暗示，领受也不同。当我们讲这个权柄的系统的时候，绝对不是所谓的世界上的一些压迫性、那些强制性的，因为工作上面、工作上面、社会上面的一些不同的一个方式啊，你做不好再做啊，等等。当然我们没有那样的那种东西，尤其在教会当中里面，彼此的那种运作，彼此的那种相爱，彼此当中超出众人之上，在神的仆人的带领之下呢，的领导之下，大家 听了，大家有这个职分，又按照这个恩赐，我们将在主里面一起彼此的服侍。所以有些人很会祷告，有些人会服侍别人，有些人会有体贴别人的心，有些人能够真的在众当中面去帮助别人，这一切都是一样的。你给了，你给了权柄，能够释放，也能够捆绑所有这样的一些、所有一些需要 的一些人。当我们要活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整个教会里面满满上帝的恩惠，服侍相爱的生命见证出去的时候，很奇妙的圣灵会工作，圣灵会工作，会造成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吸引力、向心力的一个教会，神的家，神会把人数得救人数天天的加增。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里面，我真的也见证到，也因为我们有同一的心，我们在一起，神的真理在这里面被建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这个神的家中里面有这个属灵的这个权柄，生命就被一个一个的被吸引进来到这个神的家中。这个是属灵的一个原则，属灵的原则可能在背后我们看不到，但是当我们主日能够聚在一起，能够一起服侍，能够一起在小组里面彼此之间的这种交往，彼此的勉励，彼此的鼓励，彼此的造就，我们得到能力，不单是你得蒙福，你的家人也一样的会因为你而被蒙福。所以就这样的一年两年三年，或许很奇妙的属灵的那种权柄，教会的属灵权柄将会被彰显出来。在这里面，所以一切不符合神意念的行为的动机的倾向啊等等，都要被赶出去，不能够在神的家中里面来被、污染。但是在这当中里面，我们知道神能够有更大的恩典能力来释放每一个人，来这阴间的权势被捆绑，人被释放出来。好，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从一开始我们认识了神的国，神的国，神主耶稣基督来启示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口里承认耶稣是救主，我们认为他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没有再任何的惧怕，任何死亡的那种权势能够捆绑着我们，没有这个功效，完全没有。我们已经完全在神主耶稣基督里面被释放，他里面也耶稣基督相连在一起。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从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的，就是胜过我们心中所有一切的恐惧的力量，在一起我们能够胜过撒旦的捆绑的力量。所以我们享受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责任跟权柄，能够平安有喜乐在神的家中里面，还有拥有胜过撒旦死亡的权势，世俗一切的捆绑和属灵的恩赐跟力量，我们都能够会拥有。这方面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去，耶稣基督将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走到哪里，撒旦都无法轻易的搅扰我们，除非我们允许，我们真的要制止，我们不能够允许，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完全把我们给伏笔起来，耶稣已经战胜了各样的捆绑和撒旦的权势，我们因此也没有任何的恐惧跟害怕，我们都是得胜者，因为我们是建造在耶稣在这个磐石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彼得一样，在主的面前时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称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好叫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宝血永远在我们的身上遮盖，也让我们能够脱离撒旦一切的捆绑和攻击。只有这样，我们在一起神的家中里面同心同意在一起，同一个意，那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才是能够得胜的一个基督徒。